我们录音的今天是冬至，
12月22号。
幸好有同事帮我们煮了汤圆。
对，谢谢。
但是
你平常是会吃汤圆的人吗？如果同事没有煮的话，
你就冬至这天吗？
对啊，
不会，
我也不会，就因为我本来就是汤圆没有爱，你有吗？
就有来的时候会吃。
有来是什么意思？
就有人煮，是有
我听起来我也是月事来的时候会吃。我说你怎么了？
超奇怪，谁会月事会吃汤圆？
我都忘了知道什么有来。
有人煮的话，比如说同事或是去家人，或是去别人家里玩的时候，
就弄好了就吃嘛，对不对？球来就打，
球来就打，
汤圆来就吃，
原来就吃，
原来。
但是那个什么，
不会主动去摄取。
或是有人要揪团点的时候，要不要吃汤圆的时候，如果当下心情 OK， 我就会就是点个一碗来吃。但是冬至就不会特别主动去找汤圆来吃。像我端午节不会一定要吃到粽子。
我好像也是、欸，
就是这方面的仪式感我很欠缺。
这样讲起来好像对，我好像也不会，因为是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就不喜欢吃，还是怎样？像中秋节烤肉，我好像就是有人揪我就去，没有人我也不会主动想说，烤个肉吧。
我觉得有一些附加社会意义的，
会比较想要
有
聚会的价值。
对，
你也不说也来约吃个汤圆吗？
被认可的价值。就是你看我中秋节可是被约了三摊烤肉呢，这听起来是哇人气很高。但是如果你说我冬至可是吃了
三
碗汤圆呢，就是让觉得你很肥而已，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那今天的冬至汤圆意外在我们办公室掀起了一个论战，
腥风血雨。
对对，先讨论说，就是汤圆，就是吃汤圆的话，吃甜汤圆的话，要吃是哪一种汤圆，
哪种口味？
对，然后
反正现在台湾的主流就是芝麻跟花生，算是吧，应该没有其他的吧？我漏掉其他的吗？
应该没有，
没有，所以应该就这两个。
可是我主流到就是我以为只有芝麻，
干你怎么不去死啊？居然不知道花生汤圆、
欸？其实我知道啊，就是我意思是说我知道有花生汤圆这东西，可是我完全没有把它纳进就是在冬至的时候会想要吃的主角里面，你懂意思吗？
那人生白活了。
我是喜欢吃花生的，花生跟芝麻汤圆，我可能会投，就是两个哪一个比较好吃的话，
对，
我可能投花生汤圆。
但是你直到可能今天你才感觉到
有人会在冬至的时候刻意去吃花生汤圆。
所以你原本觉得它只是一个 fancy 的口味而已，
就是或者是就是大家平常想吃汤圆的时候，喜欢吃花生就买花生，喜欢吃芝麻就买芝麻。然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家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要吃汤圆就会煮芝麻汤圆，我就觉得就是煮芝麻汤圆。
看，这是家庭教育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真的。
从小给孩子的选择太少，就会导致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认知不足。
所以我有时候冬至还会就小时候啦。比较讨厌芝麻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是看又要吃芝麻汤圆，很鸟哎、欸，为什么要吃这个？
所以你其实也没有很爱吃芝麻，
我没有很喜欢吃芝麻，可是我是觉得好像就是一定要吃芝麻。
你从今天开始可以加入花生汤圆这行列。
下次跟我妈讲说，你买花生好不好？
就你妈也骂你，他吃什么？
只能吃芝麻，
吃什么花生呢、啊？
然后这个就还好，就是大家就小吵了一仗，就是
对
有你。你跟谁？
我是花生派。
你跟杰仲基是芝麻派，
花生派
。然后其他人是芝麻派嘛？你看花生派果然是主流嘛？
不是，我觉得这是局部的问题而已，就跟公投一样，有些县市就是那个差距比较悬殊。
你说这个样本不够，
但整体来说，我相信我们还是赢的。
好，然后接下来进入更大的战场，就是那到底要吃咸的汤圆还是
咸
的汤圆？
甜的。我个人是吃甜的、
啊。对我。应该是我的喜好来讲，这边很有趣，我好像双标，就是我喜好来讲，我吃甜的汤圆，可是我习俗上我猜应该是咸的。
习俗上，
就是如果冬至要吃汤圆，我猜就是感觉咸的比较 local 啊，比较是古人会吃的东西。
古人
够大郎会夹。
我觉得你竟然还是被咸汤圆派的人讨厌。
我是啊，
我觉得这是 modern 的食物，什么古人吃的。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另外一个。企划就是眼袋，他是我们的记者，然后他
负责星期一现场的那位，
对对对，然后他是来自彰化的姑娘，然后他就很生气
啊，我都不知道他是咸汤圆基本教育，
对，他就说，但是是咸汤圆呢，
我们平常讨论一些公共议题又没看那么生气，
对对，他就说黄本母对你很失望，我本来以为你是眼球最懂吃的人，我会剥夺我的名号为了这个咸甜选错，
但其实我本来我是从来没有吃过咸汤圆。因为
你从来没吃过吗？
我
好像吃过一两次，
我想就觉得很怪，所以我都不会想要特别尝试。
那的确是很怪，
就 是就除非要有人就是说，哎、欸，你试一下嘛，你试一下，试一下，
就跟米苔木一样。我觉得米苔木就是要吃甜的。
哎、欸，我没有吃过甜的米苔木、欸，
哎 ，What the fuck， 丢死人了！
我没有很爱吃米苔木，
基本上我想一下，好像可以吃甜的，我就会吃甜。例如说花生，我就吃甜的、哦，然后什么东西。
那你可丽饼是甜的还是咸的？
甜的。
我基本上会吃甜的，嗯，但偶尔会
想
很
饿会吃
咸
的，对对对。
啊，这好像还好，嗯，但不像甜咸汤圆有这么
有什么
强烈的纷争。
对，
我们两派站到最后，就是把一些其他的食物都拖下水。
对，
比如说
我们开始嘲讽，就说啊，因为彰化有彰化霸丸嘛，
对，
然后因为彰化霸丸就是经过酥炸，就外皮很脆这样。然后我原本想要取得就递出橄榄枝，我就说、啊、其实我很喜欢吃彰化霸丸的，我觉得彰化霸丸比其他肉也很好吃很多。然后对啊，可是咸汤圆还是很好吃。然后突然一想到我说，嗯。所以彰化霸丸，因为彰化人很瞧不起其他地方的霸丸，
对，
比如说屏东或台南那种真的，尤其是那种清真的霸丸。好，就是我觉得我说你们彰化人难道瞧不起其他霸丸，是因为他们吃起来根本就跟咸汤圆没什么两样吗？嗯，就是所以那就应该叫咸汤圆，不叫霸丸呢、啊。
结果好像他没有认同，
对，他说你是在霸凌我吗？
完蛋了，完蛋了，立刻被地主 diss。
对，然后哎、欸，你说你没有吃過，
我原本想要呛他。有没有想要呛他一句话？但是我当下没有讲完整。嗯，我是在写稿。嗯，我应该稍微跟他讲说，彰化是不是因为只会吃肉圆，所以你们只要把那种东西拿去炸，才会想要吃咸汤圆啊？
然后你后来不是说你好像还没吃过咸汤圆这句这个程式？
对，我看他们后来就在咬咸汤圆吃、嗯，然后我想说我来缓和一下气氛。
对，
然后就说，哎、欸，其实我没有吃过咸汤圆。
他说你不用吃。超凶，他说不是大安区的人可以吃的，
不是给你这种天龙人吃的，
被呛爆。
我想说，好像不宜再战。
对，他今天好凶，
因为我接，而且我要接下去，我只能接什么，你知道吗？嗯、我只能接说，对啊，就是你们穷人在吃钱，
不要讲嘛，魔功啊，
不行。他说，好，明金收兵。但我其实，就是我本身来说，对于那个。食物到底要吃什么南部 style 还是北部 style 还是甜或咸，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嗯，我就在直觉吵架很好玩。
我也是，其实像我就是我本来不喜欢吃汤圆，所有的汤圆都不喜欢，不管是红哦，还炒的时候还有那个红白汤圆在里面炒，超好笑。
我们汤圆算是讨论的，
对对，讨论，对对对。嗯、然后，可是我本来就没有爱汤圆，可是我就是觉得就很趣味，跟大家乱嘴炮。
对，好，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吧。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其实没有那么执着到底要吃咸汤圆还是甜汤圆的丹凤眼。
我是又老了一岁的黄斑部。
又老一岁，
因为大家不是说冬至就是吃完汤圆就老一岁吗？以前不是说大家说从冬至老一岁，然后过年又老一岁，然后过生日又老一岁、
欸、他们会不会真的把这些岁数算进去啊？
应该是不会，
应该是不会，
对、啊、
不然他们会变七八十岁，
三倍的。
嗯，那还是他们真的很好，算了。
所以我觉得那什么老一岁，这根本就胡乱的，就是到你的生日才老一岁。
为什么吃汤圆要会有老一岁这个说法？
我不知道，他们以前可能觉得冬至过了就是过年了，还是怎样？我不太懂。
那他们的时间概念比较模糊一点，
对，
那个跨度很大，
对，可能就是从冬至到春节是一个长假。
可是其实什么汤圆很贵，
应该没有，
或是很麻烦做，所以他们就会想要赋予吃汤圆这件事情更多的意义。
嗯，冬至是一年最冷的一天吗？
冬至。不一定，
是
但是冬至我记得应该是冬天最长的一天吧。
哦，冬至是就是从今天开始就是黑夜会慢慢缩短，对不对？
对啊，好啦，不管冬至要吃什么，我觉得有人跟你一起吃汤圆就是好汤圆。
是什么烂结论？
给了一个温馨的结论。
好啦，除了冬至以外，我们冬天还有另外一个节日，
马上就要迎来另外一个节日，
也不是迎来，可能清的时候又过了。我们怎么总是在过期？
我们就是在一直回顾过去的一个
节目。好，这个圣诞节，那相信大家圣诞节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交换礼物的活动。
对，像这个就是有社会意义的
哦，对，
聚会。
哎，这个我蛮喜欢参加的，
就是你会比较你参加几场的心情。嗯、
好，
然后好，
反正我们的幕僚团视锥细胞就来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参加这个圣诞节的交换礼物的活动的时候，你收到什么你会最生气？然后收到什么会喜欢？”
真是个大哉问、欸、
嗯，我之前看过有那个什么 有一个粉专那个十分钟小教室之类，他有统计过就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个圣诞节礼物，对对对，马克杯啊，然后什么
马克杯真的好烂，
真的超烂，
千万不要再送马克杯了，各位。
我小时候最讨厌的生日礼物，先不要讲圣诞节啦，就是生日礼物，小时候最讨厌收到相框，超烂，
相框还超烂的、欸，
相框超烂的、欸，
相框到底可以幹嘛，
相框就觉得好像是不知道哪里谁送你的赠品，然后转送给我的感觉。
而且现在这个年代真的很少用相框这种东西，
我还收到不止过一次，所以我真的是对相框就是
相框
非常讨厌。
相框现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在有人要拍片，然后要拍那种回忆的戏的时候，问你说：“哎、欸，你有没有相框可以借？”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回答说：“哦，有啊，我有一个相框可以借。”
好烂，这什么特殊的场合啊？十年都不会遇到一次吧？
就是拍电影的时候，你想要表达出那种什么
古老感，就对，
怀念的感觉，嗯，就会把一个相框放在桌上。
啊，就是你们放在家，就是跟你那个重要的人的合照之类。
收到相框，现在这个年代收到相框，应该会真会生气。
现在还是会生气，对，更生气。
而且现在就没有人在用相框啊，大家就是照片可能都存在手机的桌面或是什么的。
那你收过最不爽的交换礼物是什么？
不爽哦，我想一下，
你是不是在疫情之前收过口罩，对不对？
送过口罩，
收过啊，送过，
不是送，
哦、你是送 哦, 哦。
而且我送口罩是在。2020年的1月，嗯，就在一切即将爆发之前
哦，所以那时候已经有风声出来了，就是中国
有
怪病，
那时候有风声，然后我觉得干好像很严重、欸，那我还送了口罩，好，大家应该很开心吧？干就被评为最烂的，干我就是那个当 FT 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去买，然后被人家嫌烂的那个人呐、啊，
口罩 FT，
后来口罩是一罩难求哎、欸，
真的，
但我要说收到、哦，嗯。收到很哦，我觉得收到没有用心买的礼物会生气。
怎么样算是没有用心？就是哦，要不100块，然后随便凑个100块的东西给你这样。
如果凑的有梗就算了，但如果他就是，像有些比如说送很烂的礼物，嗯，或是什么地狱交换礼物的时候，
对，
通常大家就是比较有点认真的，就会去特别找一些真的家里那种很废的废物，或者是特别买一个那种真的不知道在干嘛的。很烂的东西，嗯，但有些人就是会拿那种什么矿泉水或是面纸，嗯，那种就是既不有梗，然后又真的很没用
哦。真的是对，就是啊，真的是蛮不用心的，就交换废物，你真的就是随便拿一个废物。
也不是说你收到了会不能用或是干嘛，但你就会觉得说，哎，大家都这么认真，你送这个是，
对啊，就是
搞得很尴尬，
对对对，真的是搞得很尴尬，我懂这感觉。
很喜欢哦。因为我交换礼物都没有期待真的会收到什么真的超棒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喜欢的话应该就是那种很智障的，像是我有收过恐龙睡衣、
哦、恐龙睡衣还蛮可爱的，
可是你就会因为我平常没在穿睡衣的习惯、哦、当下就会觉得看这很小，
所以你有直接臭脸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很有趣
哦。你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哇哈哈，这三小，我在语气是讲哇哈哈，这三小
哦，那是好的、啊。对，對就是以上是那个极致的礼物标准，你说拿来发动态的那种，
对，可以发动态。然后来觉得它真的蛮暖的，
然后蛮暖的，
对，所以觉得很棒。然后还有收过喷超枪，
喷什么？
喷超枪、
哦哦，就是那个去。
然后还有还有收过灌篮高手全套。
很好哎、欸，
精装版
很想收、欸，
觉得很好，对不对？
为什么？
其实我那年我那年觉得有点微尴尬。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我喜欢做这个作品，但也然后也会看，但是我有点对于收藏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热衷，
就、哦、很定位这样子，
就是有一点尴尬。就是它是个珍贵的东西，但是
你们那次主题是什么？还是这个你们的那个游戏的价位很高吗？因为这个感觉不便宜。
不便宜啊！我们的主题是叫做世界末日来的时候，只要有这个就够了哦。但可以送超广的东西啊，你可以送很实用的东西，然后也可以送只是有意义的，打发时间的东西。然后这个人他，我的朋友他就送了一套灌篮高手全套，然后就抽到，然后我觉得价值很高，很棒，
对，
但是我心里感觉有点微微的尴尬，
哦，这种好像是。不是不爽，是最尴尬，就是收到很高价值，可是你不需要的东西。
对，然后也不是说不开心，也没有也不会生气，但是你就会不知道在该怎么讲，无奈，
好可
想抽一根烟的感觉，
无奈。我自己的， 交换礼物回忆，就是我已经很不，我可能是比较不记仇的人，那个之前的都忘掉了，有些烂东西都忘掉。可是有个让我印象太深刻，就是我在德国的时候，然后我当我们当地那个城市的学生会长，然后我就跟隔壁两个城市的学生会长一起办了一个交换礼物的 party。嗯，好，然后我就跟隔壁城市然后一起办，然后大家互相抽人嘛。嗯，然后我就抽到一个男生的礼物，然后打开就发现，哎，是一个大麻口味的护手霜。
嗯，听起来很棒啊！
我已经有点尴尬，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是不会用护手霜的人嘛，我没平常没在保养之类的。然后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说：“我、哦、干，男生抽到，我本来以为是送给妹子的，哦，超不爽的，我已经很不爽了。然后你还在跟我讲说，哦，不是我收，不是男，是妹子抽到，我不爽哦，我小
、让我想起了我认识一个人。
后来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回反正我也没生气，没有表达出来。说回去以后就找，
那你应该加倍激怒他，你就立刻把他挤出来，然后吐在手上，就哇，好棒哦！谢谢这个女生。
不会，但他很开心，我不想让他开心。对，
哦，我以为他会更就是强，就是你特别强化这个不是妹子这个点。
哇，好棒哦！
好赞哦！哦，我看起来好润滑，然后你把它涂在身上一些奇怪的地方。
然后后来我就跟真的拿去跟一个妹子交换，她觉得不需要礼物。
那他你有跟她讲吗？
哦，没有啊。哦，他就是觉得东西被妹子拿到还不是更爽，我也不要
了。算是你做到一个人，这算是你做到一个人，为自己做到一个人情。
对，
可以的，可以的。
交换礼物后的交换礼物，自己去交换到喜欢的，
嗯，这还算合理啦。就是因为当下也不会每个人都抽到自己最喜欢的，所以他只是问我们喜欢跟讨厌而已。
对，那你抽到什么会喜欢？我们刚刚只分享一些，就是没有那么有趣，就是没那么喜欢的经验。
就是你会想发心动的，我觉得是好礼物，
然后都是好礼物。我也觉得，就是重点交换礼物好像不是。跟生日礼物有点不太一样，就生日礼物会享受到就是自己很想要或使用的东西，因为如果别人这样送你的话，但有时候他有在观察或用心。
对，我觉得生日礼物如果收到灌篮高手全套，就还不错哦，就觉得干好有钱，好多
钱，
好有面子，
傻笑，你好奇怪，
这是虚荣心啊。哦，然后就是我之前我跟朋友会。玩一个那个尾牙的活动，嗯，自己自办尾牙，嗯，然后每个人都要带一个礼物来给大家抽，当尾牙抽奖，嗯，那意思就是交换礼物嘛，
对。
然后我们这个活动第一年办的时候，我们的主题是跟你工作有关的东西，嗯。然后我那一年还在广告代理商工作，然后我那一年拍了郭雪芙的平面广告，嗯。然后当时郭雪芙就是还刚从那个团体。
哦 ，Dream Girls 最近
刚解散出来，然后大家觉得，嗯，哇，怎么以前都不知道他这么可爱这样子，嗯，就大家还在疯。拍完然后我们拍他之后，就是跟大家讲是会有一点点羡慕你那种。
我说啊，可以那么近看到郭雪芙，对。
然后那年我就去跟就是同事，所以跟主管问说，可不可以把他的那个用完的广告人形看板给我。哦，我拿去当交换礼物抽，
听起来很变态，少来了，你根本没有交换嘛。
还好那个主管就是有点是算是个长辈，他应该没有察觉到我一些奇怪的意图，然后我就把他扛走了。嗯，然后还要朋友说，哎，你可不可以开车载？我没有办法用机车载过去，就把那个拿去当交换礼物送。
嗯，那抽到人怎么样？
爽。你觉得那是我送过最棒的礼物？
觉得最棒。那万一抽到是就是一个不喜欢郭雪芙，不要说是女生或男生，还是不喜欢郭雪芙，他应该会像你抽到那个就是灌篮高手一样，就很定位。
我就不要拉倒。
这个风险的
礼物，我送过最棒的礼物。嗯，我再也无法超越我自己了。好了，那除了交换礼物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关心了一下
我们最近的时事。
时事。红透半边，
红透半边，
红透半边天的时事，
歌红人也红的王力宏，
天要下红雨的那么红，对，就是王力宏的故事。嗯，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是问说，
就是哦，他自己看完这一连串的就是怎么讲，他的性丑闻吧，就是外遇婚变外遇丑闻，然后他觉得嗯，好像没什么感觉，欸，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啊，王力宏怎么会这样，就很惊讶之类的，他看到大家就觉得嗯。我是自己加戏，下面又觉得很愚蠢，他就是觉得没感觉这样。
八嘎八嘎戏。
然后他就说嗯，他自己认真的咀嚼了一下，又觉得说好像是因为他觉得好像之前就听过一些有关于王力宏的一些花边新闻。哦，欸，
所以他有听过，我都没听过，欸。
我好像也没听过，可是他就是可能比较有 follow 到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这个人好像就 有点瑕疵的感觉。
好像他说，
还举个例子说，如果哪一天就是讲到周杰伦就是有类似的状况的话，他好像也不会觉得很意外。这就不会，就是解释为什么他没有觉得很、
哦
嗯、很震惊跟很崩溃、嗯嗯。嗯，对。那他的问题就是说，啊、他还举个例子，他就说，可是他自己问人家自己，就是怎样才会崩溃呢？就是他想说，嗯，可能要像阿汤哥或者是金努里维这样子，真的在他心中完全就是正面形象的人，然后发生这些丑闻的话，他才会觉得很崩溃。那他问我们说，那我们是在谁出现这种丑闻的时候会觉得崩溃或者是惊讶？
但其实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就是非常在追偶像或是怎样的人，就真的会让我觉得到他出轨我超级崩溃的，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金牛里面有一点啊，
就是会吓到。
对，可是我觉得出轨的方式有差。嗯，就是像王力宏是被爆出来是一直疯狂的一夜情嘛， 嗯，然后很多炮友嘛，嗯，然后就是感觉就很爱打炮，嗯。然后都不管家庭那种感觉，
对，
这种会让人觉得讨厌，嗯，因为我觉得是他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感觉，嗯，的观感。但假如今天比如说激怒李威，
他是偶然的不小心，
他出轨的时候他说什么？我遇到我生命中的真爱，
我说 OK 啦，好了
，She's breathtaking,
she's the one 。
然后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我原本的那个老婆，嗯、但是我真的。真的想要选择那个出轨的那个对象，嗯，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原谅他，大家一定会觉得好了，好，没关系，
是应得之
的部分，你 OK？ 对，所以是不是王力宏本来应得值的其实没有很高？
欸、王力宏应得值不低、啊，
其实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
王力宏应得值不低耶、欸，那时候就是回到我们上一次新闻，有一次我们来就是半个月前嘛，跟那时候黄立勇刚刚回台湾，嗯，他因为违反了那个自主健康管理的规定，然后去跟就是黑人啊，然后跟黑人啊范玮琪，然后徐若瑄他们聚会，嗯嗯嗯，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个新闻，然后我那时候还跟大家讨论说，就是黄立勇出事了，
没事，
然后我说要做这个新闻要小心，因为黄立勇应得值比较高。所以不是说像黑人范玮琪，他如果就是违反防疫规定就打死他，给他死这样子。但是讲王力宏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你是不是小题大做啊？他不就是
还好吧，
就是
道歉啊，
对啊，
okay、啊，
他都已经道歉了，你还做这个这样子？
殊不知，
跌的真蛮快的，我们真是像中先知啊。
可是他真的跌的蛮惨的、欸，
对，就是这个跌到惨爆。我觉得从第一篇文开始，他就一锤定音。
假设他原本的应该值这么高，他砸是要。叠成这个样子，嗯，就是也是不容易。
对，而且叠下来，我就看到周边很多迷妹啊，就是说，哦，我以前很喜欢王力宏什么什么的，就是包括颜肉牙还有恩雅，他们都说，哦，我以前很喜欢王力宏之类的。
颜肉牙真的好像蛮喜欢的，嗯，
就是知道很多奇奇怪怪的歌，这样
小小知识啊，还有歌什么的。嗯、
对，恩雅也算，他那天就在听个我根本没听过的歌，他就说，欸、这首真的其实蛮好听的，那他还没坏掉之前的歌，这样真的。
不是啊，他坏掉是现在坏掉吧？
对，他意思是说，恩雅虽然就是也是觉得，哎、欸，怎么会这样？可是他没有觉得很崩溃或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从以前很喜欢王力宏，可是到最近几年王力宏在中国发展，然后就觉得他气质就一直在掉下去哦。然后他就觉得就已经
像他开始出一些奇怪的歌啊，
对对，就
AI
到底干嘛？
到底
AI。哎，干嘛？王力宏，你怎么了？
跳针哦！他是真的变成一个机器人哦。其实真的，王力宏已经不在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用 AI 制成的机器人，
笑死！
他学会了出轨。
可是我自己本人啊，其实我是有吓到的。我吓到原因不是因为我喜欢王力宏，哦、是因为我觉得他是 gay。
这个哦，
那时候他说他离婚，然后前几天我还在跟别人讲说、哦，你看，这就是。到了中年才发现自己喜欢男生，就是当初就太压，就社会对他不友善，太压抑，然后导致他到就是他硬要去找一个人结婚什么之类，我还这样自己就是超意去解释这样。
可是我以前应该会很压抑，因为我以前有听说他是 gay 的传闻，嗯，但我觉得最近可能就觉得啊，反正他要做什么选择都是他的问题，嗯，就他可能有一些他的生长历程导致他没有办法太就是早一点去认清自己是 gay 这个事实，
对，
只好到现在才离婚这样。
对，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想，就是觉得啊，就是，
但我是不会到震惊啊，我就觉得哎，这个人真是辛苦这样
啊，不，我不说离婚震惊啊，我是说就是发现他就是在外面那么乱，
对对对，
然后跟那么多女生就是发生关系，我吓到说啊，现在是女生，
那就是应该说我对他就是不会觉得他不是 gay 这件事情有非常震惊哦，对，觉得就还好， 那回到他就是出轨这上面来说的话，
你知道第一时间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呜呼，有好戏看喽！
有好戏看。我是直接贴在朋友圈子，然后说，哎、欸，他真的不是 gay。如果是这个是真的话，真的不是 gay。
可是我也跟那个就是听众的想法一样，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啊、嗯。我觉得看大家就是在一头热比较有趣一点
啊。我好像也是，我这几天就是大家有在跟着跟一下，跟一下，跟一下。到今天写稿的时候才讲说，哦，原来我还是跟的蛮多的。好了，回到听众的刚刚那个问题，那你刚刚讲你对王力宏出轨也没什么感觉吗？嗯，那谁会让你有感觉？
我刚刚瞬间想到一个人，
谁
？Ryan Reynolds。
为什么？为什么 Ryan Reynolds？
因为他的形象就是也超爱老婆
哦。
因为他跟他
的确，他跟老婆就是有一种很搭档的感觉，就是一个
对他跟他老婆的
很默契，
是那种就是会互开玩笑，
对，
就是然后就是互拍丑照然后上传那种，嗯，就是你会觉得他们的相处很。
很稳固
很而且是很真实的，嗯，你不会像有些那种模范
摆拍
戏啊，对对，就是他们看起来很恩爱，但是你就会想说，
就那种
一定有鬼，他们
竞选的时候都要拉对拉着自己的配偶手举起来说动算这样子。
那如果连 Ryan Reynolds 这样子的感觉其实都是假的，
嗯，就不敢相信爱情了。
是也不要那么夸张，但你就会觉得说，干，这演太早了吧。天哪，
真的是要拿奥斯卡了。
这样子等于他的 IG 是没有下戏的，他还是在经营他的形象。
真的好累，对。
对啊，我是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啊。
哦，对，这样比起来，的确是正形象的人崩，就是怎么讲，正形象的人崩坏，比起这个恩爱的崩坏，我好像比较相信，就比较会被恩爱的崩坏吓到。
对啊，对啊，对，对，嗯，因为这种其实现在大家理都看多了，就对于那种。洁白无瑕的那种人设，就会觉得很多怀疑，嗯，就觉得这些形象应该都可能都是营造出来的、嗯，就没有像他表面上那么好这样。
不过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岔开话题聊一个东西，就是这几天就是因为王力宏的崩坏，然后导致于就是很多人说啊，我发现我老公好好哦什么之类，然后新闻又跑出很多什么哦，这个男才真的爱老婆什么宠妻魔人，我超讨厌这四个字、
哦，超烦的
宠妻魔人，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沙文主义的概念在里面，我是觉得这个词很那个，
怎样？就是哪个点会让你觉得最不爽？
一定会很多人在下面就是说，哦，我就不会这样对我老婆，我老婆娶来就是用来疼的，就是要怎么这种论调就让我很不爽啊、嗯！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先不问他老不老，是个死意男，就是他自己已经就完全搞错了爱情的定义，然后还在那边教你怎么谈恋爱，然后教你怎么经营婚姻的感觉。哦，
所以你是觉得说不应该只是一昧的付出，还是说，你觉得你的另一半也是有自己的主体性？
对啊，对，
不是一个只是让你拿来表达你很会疼爱一个人。
没错，我觉得你讲这点
表现
很棒，就是你跟一个人相爱，然后会想要成为伴侣，你们两个是各为互为个体，然后两个互相帮忙或者是一起生活或什么之类的。
对，
不是说就是他是你一个，就像人家讲什么 trophy wife， 就是他是我一个就哦很正，然后我对他很好，然后每天都出门都带很多行头，哦就代表说我对他很尽心尽力这种感觉，就是不是让你来就是炫耀或摆设的东西。
但假如说有一对情侣，就是男方也就是相对做出一些疼爱的行为，嗯，但是他就是。他觉得他是真的发自内心，他就是希望他把他照顾的无微不至，嗯，捧在手掌心上，嗯，但他不会到处去说啊，我很宠妻，嗯，
那我这样讲就是
OK 吗？
他我不会对他反感，可是我还是觉得怎么讲有点可惜啊、哦，就是他的出发点应该还是基于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出发点，才会营造出这个世界观嘛，嗯、哦，就是说我应该要对我的伴侣无微不至。我应该要让他不匮乏、哦、我应该要让他怎么样，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奇怪的义务在这边，嗯，对，就是但没有妨碍，就是总之对方可能应该还是获得好处的，然后他们两个可能也真心相爱，那就算了。
对，
只是我觉得这个整个整体社会的观念来讲，如果一直在从这个地方出发的话，不是很健康。对，
所以你觉得不应该要照顾的那么 detail，
就是你们可以问，就是例如说他真的生病了，就是你要照顾他或什么之类，對對對，可是不是说我的存在的目的，身为一个伴侣的目的是让你衣食无余，或是会让你就是觉得你要什么有什么，对，
就不用到许愿级的程度。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那哦，
就是如果你观察到他需要某个东西，让你去买他当礼物，那我觉得超棒的、啊，很温馨。
对
对，那不是说就是 哦，
所以关键点是在
这个
吗？
对，
就是应该是要发自内心的。
我觉
得差别在这，还是说，
我觉得应该不是发自就是发自内心，因为我觉得那些就是去自诩所谓宠妻魔人的人，他们也发自内心觉得我就应该要这么做，男人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男人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很不好
啊，就是不应该要有这个应该要怎么样的概念。
哦，对，
但如果也是
对这个到时候到不应该有应该要怎么样的概念。
但如果你是比如说你发觉他有一些需要，就比如说你发现他在发抖，那你就把你的外套给他啊，这是一个对你来说合理的行为。
这个可以啊，对啊，都已经发抖了这样，对。可是你不会觉得他如果没发抖，就是哦，我就是要把我外套给他，那就不太 对。
就是啊，像很多人都会说，就是要把女生拉到那个马路的内侧这件事情。然后就真的有比如说你在走在夜市，然后就有车一直这样子来来去去，然后真的差点要撞到行人的话，然后你把女生拉进来。这样子应该是觉得合理
哦、OK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只要走在路上就一定要把他拉到内侧，
对对，就是说你走在一个完全没有车的乡间小路，说哎，你走里面你走里面啦，女生就应该走里面，
半夜晚上再出来散步都没有人，
对，
你还是要把他拉到里面，这样就不行
不行哦。
但刚这个例子就有点极端，
对，
只要有那种依循一个刻板印象的感觉去做的，就你就觉得不行，
就不喜欢，对啊，不喜欢。你呢，你对这种宣传或这种刻板印象造成出来的就是义务，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也是有一点不应该。应该不要因为说是因为你说应该要怎样做的话，听起来像是一个比如说社会主流的概念，就希望你怎么做，然后你就去顺应的这个模板，把你自己变那样子。那但我觉得应该是要看。就是应该回到双方的互动啊，就是如果你们在互动上，假如你发现对方有这个需要的话，那你去帮他做，这样子我觉得是 OK 的、
啊，我觉得没问题啊，对，发现需要没问题，蛮赞的，甚至蛮赞的，蛮加分的，
就是应该我觉得都是要看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然后去决定你要为对方做多少吧。就是不要有一个教科书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有一种天经地义什么什么做什么，尤其是用性别出发的天经地义，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对，这感觉差别是在于说，一个想法，或是我是男生，我就应该要这样做。
对啊，那你一样的想法就是说，哦，你是女生，你就要怎么带小孩，你就会煮饭什么，这种东西很糟糕的期待啊。
应该是要回到说，你觉得会让这个人，你就是希望他开心，你才会这样做。
哦，这很 tricky。像我刚刚讲那个物质需求全部满足人，他也觉得我就是让他开心啊。
对
对，所以我就在讲，我在想这个差别到底是什么，就是那种锦上添花的感觉吗？还是说，你是去满足真正的需要，而不是他的虚荣心，还是什么之类？我不知道差别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还没理清清楚这个差别。可是我觉得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双方要比较诚实吧。就是如果你满足的部分是他对方真的会觉得这很开心的事情，然后你去这样做。那这应该就是一个好的状况，但像刚刚你那讲的话，就是有一点像是在满足自己的想象中的样貌，你就是你会觉得他开心，是因为你买了很多东西给他，你只是想要满足你心中对于自己的这个形象，我想要当一个我可以买很多东西给我的另一半的人，然后你就买很多东西，哦，
所以你就出发点到底是在满足自己的，
还是
满足
对方？可是有没有满足对方，这必须要对方也很。跟你坦白，
或者是你的观察要投入观察力了。我觉得有没有
要有准确性存在？对，
我就想到 Modern Family 里面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名牌，然后老公也都会买给他。我就在想说，就是如果我的需要就是我喜欢名牌，那我买很多名牌给你，那到底这种是我出于一个沙文主义的目的来买，还是我只是出于一个伴侣他喜欢我就买？我就有点
这好难哦。
对啊，
应该可以算是真的吧。
应该对我现在偏向应该算是真，因为一定也有人喜欢名牌嘛。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没办法，我觉得漂亮啊，对啊。
那你可以说这个人肤浅，但是他如果真的喜欢的话，那我去满足他这个需求，
对我也不会去judge我的伴侣的要求很肤浅，对,、
啊、
對
那
我就去做就对了。
我应该就算是有真的满足到对方真实的需求，而不是活在一个样板里。虽然你看起来像是个样板，
对，
但是我不是样板，
可能不一样，很有趣。
好难哦！
又插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一样是这个，就是我讲的沙文主义或者是这刻板印象的东西。去年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种用那种就是大字报式的新闻，就说 开房间居然男生居然 AA 制，网友就是怒骂，那下面真的全部都在骂说，哦，这个怎么你开房间也敢 AA 啊什么之类的。嗯，你对这种事情有什么看法？就是说开房间 AA 制好，本身好像比方说网友反应
AA 制指的应该是两人平分嘛？
对对对分这样。
先不要说到那么 detail 的 AA 制，但我觉得就是各出各的是合理的。
嗯嗯，那开房间嘞？
对啊，
哦 OK 嘛，对不对？
就除非你是要强暴他，
对啊，下面就想说，人家说什么哦，都给你用了还什么哦，这更难听了。就是我觉得其实反对 AA 制有一个很恐怖的概念在里面，就是你好像把他对方当做一个物品。
对啊，
对，就是我让你使用，所以你要付出你的对价、啊。
我今天买一个房间，你就应该要让我
对啊
跟你上床。
对，
这个概念比较可怕一点。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隐含概念让我很不舒服，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啦，如果说今天就是两个人都是情投意合，我们想要发生关系，那就去旅馆。那如果想要 AA 制，我就完全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对
对，那如果说你用别的理由说，我提议要来的，或者是对方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提议说，那这是我出或什么，我也可以接受。不要说去了，男生就应该要出。
我想要一个例子，嗯，就是假设女方也想跟你发生关系，
对，
但是她不想花钱，嗯。他提议跟你说，我们就在草地上打炮吧。嗯，然后你说不要，我想要去房间里。嗯，那我觉得这时候男方就应该要付钱。
哦，对，谁不管说男方女谁提议，对对，就是你要加码嘛，就是，他可以接受这个环境
这样。对啊，他有接受，但是你想要你自己想要加码，
你要让自己更舒服嘛，对不对？
对，这是你自己买你的舒适度。
对对对，这我可以接受，这我可以接受。
所以结论上就是这种状况才是
合理，
可以合理说男生应该要付钱。
对对对，因为。应该说你有比别人有更多的需求的时候，好像你去付钱去买到这个代价，我觉得可以啦。 对，
對，
可是我觉得有种就是谁就应该要怎么样，这好恐怖欸，尤其牵扯到性的时候，我觉得很恐怖，细思极恐。
对，所以我觉得我不觉得一定要真的细分到啊，你一半我出一半。
对对对，没有一定要说就是这是规则，就是可是如果有人愿意，两边都愿意这么做，那你
对，
我旁边真的没有人好。
比如
说
他是想要去三星级，然后我想要去五星级的，那我
就
接受我付比较
多，价差叠满这样子，买贵退差价，
就不一这不一定要 AA 制，因为那个差价是我提的。
对
对，
對，
對，大家要有这个。好的观念哦，
对对对对，不要到处去就是批评别人，他觉得好像还觉得我很正义这样。
是，嗯，好，那我们讲完打炮话题之后，先进入今个礼拜的新闻面试室。我刚好像讲成几个
哦，今个礼拜，我说你是那个香港人。
当然，我们这礼拜的新闻也全都是王力宏，嗯，还有一点点公投。对，但是关于王力宏的事件呢，我们就不再去追究到底。什么 detail 就是懒人包，或是谁先谁后，谁发生什么问题？
而且很多应该比我们还清楚了。
对，毕竟大家已经追一整个周末了嘛。嗯，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些有趣的话题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对，
比如说你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你是会相信谁？
我觉得李静蕾的第一拳啊、嗯、，first punch，
太扎实了。
Knock it out， 直接 KO，
他是一拳超人，
对，
他直接一拳把王力宏打飞，
就很强啊，就是整个细节啊或者什么之类，就是整个就
真的蛮强，
就打倒了。我那时候大概已经到90%对10%，
我其实也差不多，一开始一出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相信哇，王力宏真的是个烂人呢、欸、哟。
而且我几乎我的90%对10%不是说就是90%相信李静蕾，我说我觉得他讲的有90%是真的。嗯就是可
能蛮合理的，
可能他有些要么记错，要么或者是就是也或者是他某些意图，我那时候没想那么多了。对、
嗯、对，比如说什么体位记错啊，这种无伤无关痛痒的小细节。可是你不会有一丝丝怀疑说他写的有可能就真的是假的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绝对不会是全部，
我觉得
全部都假的，
因为我自己也相信李静蕾嘛。但是我在想、嗯，会不会有那种就是红粉，他就是看完之后就觉得说他都是假的。胡乱，
我觉得都是假的，有难度，因为他讲真的是很详细，然后还有一些佐证都算有对到。可是有一段啊，就是在讲后来就是两边互相交锋之后、嗯，我比较动摇的一段是在暗示说就是未成年的那一段。
哦，你说他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是未成年？对啊，
李静蕾到底是怎么讲？
他说你比我大10岁。然后你那时候26岁、嗯，所以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还未成年，嗯，大概是这样。
认识未成年这件事，王力宏也不否认嘛。
对
对，然后
就没有讲说他们到底是不是一认识就发生关系。
就是李经理有提到说，就是有一次他暗示他说可以过去陪他睡。
嗯，
对。那时候照李经理说法，他应该是未成年
。
嗯嗯，这件事呢，我还是偏向相信李经理。
嗯，
可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比较有可能还有模糊的空间在。其他我几乎就是李经理说什么我就说对对对对对对。
有模糊空间指的是。
就是因为王力宏的说法是说，就是他16岁认识他嘛，然后到很到后来，就是到了10年
后
他们才有联络之类，对对对。
可是他的说法就是说，他10年后才传讯息给他说 Hi stranger， 这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会用英文的人就是知道这一定是，就你平常跟真的陌生人讲话不会这样讲，
对，
你会就跟他说 Hi，
对。
你不是说 hi stranger， hi stranger 就是一个，
就是他以前已经至少有一段很熟的
时间，一定打过炮，然后你们很久没有联络，你在联络他的时候，你就
有酸，有点酸的
人，
对对对对对，我也相信，就是那封信之前他们一定发生过关系了，
对
对，可是就是这件事到底发生在
什么时候，
未成年还是成年，就是对，到李经理说法未成年的时候也没有发生关系，只是他有邀请他拒绝了嘛，
对，他没有说死，
对对对，嗯。
好啦，我们相信这个王力宏他也是有一些自主体性的吧、嗯、
怎么说主体性是什么意思，
就是至少会为自己的事情负责或是做决定的吗，
你说什么会控制自己的小头不跟未成年人发生关系这个意思吗，
我不晓得，虽然现在都已经讲了点马后炮，你回去再看他一些影片，你就会想说哇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不单纯然后而且这件事情一般这种双夫妻双方就是吵架的戏嘛，就是可能都两边在互干而已。
嗯，
但是这一次就是难得拖出了王力宏他的老父，
嗯，
出来替他辩解。
对
对，
他爸爸开头就说：“哦，我是一个平凡的父亲。”大家为最为人所知的，应该就是王力宏的爸爸。
我才不相信，他们家境应该蛮好的吧？
对。但是他最为人所知是王力宏的爸爸，这有可能啊，就是说，就是大家平常也就是。他爸医生，那 再怎么有名，可能也不会比王力宏爸爸有名。这是没错。可是你说你是平凡的父亲，那显然是不太对、嗯。
而且还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他们是妈宝。他是个爸宝，还是算是妈宝？
就是爸宝妈宝，就是意思说，就是这么大了，都45岁了，还要再就是靠他父母出来帮他讲话什么之类的。
对，
我的确同意，就是你到你45岁，你一个成年人，就是你这件事情归起来，就是还躲在爸妈妈背后。为什么我这样躲在的？就是如果他爸爸只是自己出来，然后
那
就是发表一些意见，我也因为王力宏也管不了他，因为他爸也成年嘛。
对啊，
对。可是他讲这些内容，就是感觉是他很希望透过他爸爸来带一些话。
对，
而且大家网友质疑，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他爸爸也没办法联络到媒体啊。
对，
那他爸爸是怎么联络到？人来帮他拍或什么之类的，他怎么会打去苹果说：“哎、欸，我要发表声明，快来！”
好像是王力宏他爸。
对啊，
然后
就是意思你就龟缩，然后你让你爸出来，就是好像要用一个第三人的角度，我不知道是他幕僚团还是公关团就建议他这么做了，
而且一定是想要博取别人的同情。
对啊，就是哦，我自己回来打的话，好像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
对，
就是。可是就找个第三人，好像哦，我就一开始就看不看好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一直都这样子啊，什么之类的。
对，而且就是讲了一堆李经理的坏话。
嗯，就是他只是反正就是营造他就是死要钱的样子。
嗯，这个我实在是觉得这一招出的蛮烂的。
嗯，这招真的蛮烂的。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最想讨论的东西，其实是被骂妈宝这件事情。
对，
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没有女生被骂过妈宝？
好像很少哎、欸，
真的对不对？我就想讨论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因为很多妈宝男，然后什么在 D 卡或者什么那上面，就是平凡人也都被骂到爆了啦。
对，
然后有名的男艺人就很发生事情的时候，也常常有些人
各种妈宝，
妈宝，妈宝。可是女生都没有，
所以社会上觉得女生听从爸妈的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我就提出
男生就应该要独立自主，应该要不受父母的控制，应该要独当一面。
对，我有两个假说。第一个假说跟你这个比较像，就是男就是一个男子气概的期待，
啊、
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之类嘛。
是，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是，是不是因为我们社会本来就重男轻女，所以导致爸妈呢会比较黏儿子，所以他的发生率可能本来就比女妈宝出现的几率高
哦。可是这跟前一个假说感觉是有一点相关联。
那应该有点关联啊。可是我意思是说，一个是讲发生率，一个是讲说，在讲说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比较去苛责他这样。
发生率好像有点道理耶。
嗯，我觉得两个应该都有。
可是在我的应该说在我的圈子中，好像我觉得爸妈黏儿子跟爸妈黏女儿的发生率差不多。
嗯，
对我自己而言，我看到
应该到我们这个年代，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接近。的确，嗯，
对。但所以可能真的上一辈。就是应该说我们上一个年代的时候，
嗯，
还真的黏比较多儿子，所以导致
就或者他比较想干涉儿子的任何重大决定，因为觉得说你的决定会关系到我们家族或关系到我们什么的未来之类的。
可是以你而言的话，你会很想让爸妈干涉这些事情吗？
我不会啊。
那你的不会是就是你会排斥，就是比如说他们真的很强硬要介入的时候，你就好妥协就好了，好了，我就听你的话。
我会排斥，我是一个蛮。
抗争到底，
对对，蛮
革命家，
对，他就连那种就是平常那
皇家的
暗示型的在讲讲的话，我都会生气。
好像有一点会，
对，就是说啊，你就看那个谁谁谁去读做读，就是说他读什么，当初你如果去读财经的话就好了，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生气。我说啊是怎样？是怎样？
但我是那种冷处理型的
哦，
只是可能也听到类似的话，然后我就。
哦，好哦，
这什么都没有，
哦，连
是
直接消失，
直接
已读未回。
对，就我觉得不应该要背负父母的期待啊。
嗯，
任何都是，
对
你生出来之后，应该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嗯，
对。
但这么会有这么多妈宝形成，是不是也我有点，因为应该说我有点难去理解这些妈宝心里的想法。
嗯，
就是为什么你在做这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或是你。我今天工作，或者我今天要有什么决定要做之前，要先跟你妈妈讨论。
嗯，
先不要说结婚好了，因为结婚是牵涉到家族的事情。
对，
交女友可不可以跟他交往？有的人也要回去问他的父母。这种例子好像有发生过吗？
真的
有被传出来过？
嗯，
我有点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会想。
这个例子又很有趣。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女性的问题，就是如果男生回去问，就觉得哇、哦、靠背，要交个女朋友，你也要问。
对，
然后女生回去好像可以，她就是个守爸妈是个守门员，好像让他们审视一下也没那么糟吧。
那我是不会这样想
哦，你不会这样想，
就是、嗯、对。
有些人会讲，我自己也不会这样想，我是觉得就是你自己要谈恋爱，你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嘛。对
对啊，因为不如说就是我现在觉得女生就一定要被，就是一定要经过父母同意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也很没有必要。
嗯嗯，的确
对，所以。可能因为我成长圈子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哎，双方都不要当爸妈宝，不是很好吗？
对，
嗯，
这刚刚讲到妈宝的，就是D 卡上面最想讲说，就是最讨厌男生开的条件就是孝顺，就有些人说我希望找的对男生对象是孝顺的，啊，他说孝顺不就妈宝？我是觉得有一点超意，可是很多女生是这个有持这个立场的、哦，不少，你有听过吗？
有，
就觉得孝顺就是妈宝嘛。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发生率太高了
有可能的确就是主打孝顺其实是妈宝、
就
是、对, 對、
就是、就是你主打孝顺的时候你就没有写清楚嘛
对、
啊、你的征才条件没有写清楚啊你写说什么就是要会说英文
对
但你要的其实是什么精通英语对话可用线上可以直接用英文简报那种这跟你原本就是可以看得懂英文这是两件事情
对
然后感觉主打孝顺就是他只写孝顺但是他其实心里想的是你要孝顺我的父母
对对我想也是对你要孝顺要写清楚你可以孝顺我爸妈
所以才会久而久之让很多女生看到孝顺就抖动、啊、
对
假设你今天写的是很孝顺自己的爸妈可能就没事
你说身材条件还是自我广告
身材条件真的
哦身材条件你说男生女生
假设今天男生写的是孝顺自己的父母
嗯
这样子应该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反弹，那么多反弹啊。
嗯嗯嗯，
对啊，而且这条件看起来比较合理吧？
对。然后我就问恩雅说：“那如果女生是妈宝，她会怎么说？会被大家怎么形容？”他们就说：“哦，孝顺。嗯”我要哭 啊！太不公平了吧？
我想一下，可是我觉得这是开条件跟自形容自己的时候的差别。
嗯
嗯，
不过的确就是。例如说自我广告的部分、啊、就是真的孝顺人我才也不用孝顺来形容自己是有点奇怪的优点
对啊
对
但我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偏激派的
嗯
我觉得为什么孝顺算优点呢、啊、
孝顺算优点？
为什么？嗯、为什么孝顺算优点？
应该说
孝顺
有一种隐含重视家庭价值的成分在，这样算吗？
可是家庭
因为美国人很喜欢 Family Guy 嘛，台湾人应该也算，华人应该也算很重视家庭价值的这个成分。
可是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父母啊、嗯，但你有办法选择你未来的另一半啊。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你的父母达成一个很 perfect 的家庭。
嗯，
这不是这个人的问题啊。
嗯，
也不代表他就不重视家庭价值啊。
嗯，
他搞不好也会因为这样子更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啊。
嗯，
所以你讲他孝不孝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证实他到底是不是有顾家这个事实存在啊。没有道理，
或者应该说我认为还算是个优点、啊、那我来辩护一下，就是
好，
我觉得就是即使你不喜欢你的父母，可是你有意愿去跟他达成一种和平或平衡，那我觉得还是算一种孝顺。
但好，这个我可以接受，可是我觉得大多数人不会把这个当成孝顺。
嗯，
我觉得我感觉大多数人心中的孝顺就是要
供养他们，这样
就是有供养，然后你可能很常就是回家里吃饭，然后或者是很常
哦，对，很常回家里吃饭算不算是优点？
然后有
这蛮有趣的，对。
然后反正就是花很多时间在父母，
所以你认为说就很常回跟家人相处这件事情，只能证明说他是活在一个幸运的家庭，不是一个优点这样。
活在一个幸运家庭，对。然后就是表示他跟家里的关系蛮好的。
嗯，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特点。
啊，是个特点，可是没有优劣这样。
这也没有优劣，我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加分的事情
哦。
就是我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好，我知道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嗯，
所以他的比如说他的相处时间有很多可能是会留在给家人身上，
嗯，
或者是他比如说假设我要跟这个人出去约会的时候，嗯、有可能会要跟他家人一起，
嗯，
然后或者是平常会很常跟同辈的家人出去。等等，就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提供我一些
资讯
来了解他这个人，
有趣。
然后他的休闲可能很常会是一些家庭的活动，
嗯，
等等。
我刚刚想到这个特点啊，还有可能隐含另外一个讯息。假如说你是以结婚为前提在交往的话，
对，
就是他如果是一个跟家庭关系和睦的人，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在那个方面的问题可能比较少一点？就假如说他有一个很关系恶劣的父亲、或者关系很恶劣的母亲、那可能就是你未来的婚姻可能会，除非他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啦，就不存在的人、那就还好、可是如果说就是一个关系恶劣，可是又会还有摩擦，或者甚至有债务冲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话，是会让大家有点却步这样。
哦，
嗯，这的确跟孝顺的本意有点远。可是我在想说，大家在讲孝顺的时候，或许在隐身的潜台词里面会包含的一些就是这种的推估在里面。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但是 就这个部分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这就是这个人的就是他的周边的背景资讯啊、就比如说他跟他的工作或者跟他的学历或者是跟他居住的地区等等的部分是摆在同一个区块。
哦，是这个资讯，对对
对。但我不会认为这是他本人的一个优缺点，
嗯哼，
就他有这个，他有这个家庭状况，也不是他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
我出生在北投，我出生在彰化或者是什么之类，就是你自己，
对，
优劣是你自己决定的嘛，不是说
对啊，
大家都公认哪边。
他可能很爱吃彰化肉圆、啊，
对，他喜欢吃咸汤圆。
背景
这是个资讯，
他只是从小生长在一个咸汤圆制霸的国度，
嗯，
那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好，那我知道以后跟他出去的时候，我要懂得吃咸汤圆。
又不是优点或缺点，
对，但是咸汤圆也不是一个很怎么样的东西，
对，
所以对我来说，它只是它的一个特点。
有趣，嗯，
你要说孝顺可以当优点的话，我只能想到的是，它可以被就是你知道他孝顺的话，他可能也是一个对人蛮 nice 的人，蛮和善的人，
嗯，
我也想到有可能可以解释来，
对啦，
说这是
优
点的
对
部分，应该是这样子，
或者是像你刚刚讲，就是他们开出这个条件的人，就希望找到孝顺的这个人，他的条件就是这样，他希望你可以孝顺我父母。说你都愿意多照顾两个人呢，你可能愿意再多两个，应该也没关系吧？
没关系吧？啊，反正他们照顾我母亲差不多
啊，
你就一起啊，
都是长辈嘛，你就可以一次带四个去溜一溜，没有告别。
对啊，那你反正他们都会用长辈图嘛，你就凑在一起弄个群组就好了。
对, 对，大家还可以互相交流交流。
但这个就是很利益取向出发的嘛。
对。
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要判定这个人的话，我真的不懂孝顺这个点写出来的意义在哪？
对，就是要我开条件，开一百次我也开不出孝顺这个条件。
对，我想到现在，我根本不会在意 我之前喜欢过那些对象，嗯，到底有没有孝顺这个特质？嗯，
我如果要真的要把这个量化，像你刚刚讲，把它写得更清楚的话，我可能顶多要求就是你，我会希望啊，如果他能用心或者是愿意跟你父母就是好好相处，那就很棒。
你说跟你父母是指我自己的？
对，问我自己的父母，
希望对方跟我自己的父母好好相处。
对，就是因为至少这样你不用在中间被拉扯来拉扯去。哦，如果他们关系交恶，那的确对中间那个人也不会再
说。可是我甚至连这个的我都不要求。欸，哦，我不在乎对方到底想不想跟我爸妈好好相处。嗯，如果处不来的就算了。嗯，就不要啊。
那你会就是处不来就不要相处？那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的隐患吗？
不会啊，因为我都完全不想让我爸妈管我了。我当然更不会让他管我以后要一起走下去的人。
嗯，对，没有，不是爸妈要管你这件事情啊，就假如说啦，就是假如说你爸爸跟你的女朋友就是很不对痛。嗯，好，那如果说他们要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你会因此有精神压力吗？
因此有精神压力
就会觉得说啊，干他们两个又要吵架或什么之类啊，好烦哦，我在这中间要调和事老之类的。
如果要一直，
因为像我这样这么相怨的人，我就不喜欢出现在这种就是两边对阵，然后我要选边站的这种，或者是要中间调停的这种角色，我不喜欢这样。
如果到就是很常吵架的话，的确是会有点困扰啊。但是如果真的到那种程度的话，就是我会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嗯，的确啦。嗯，
然后而且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偏向就是女友那一边。嗯，
因为他是你选择的伴侣。
对啊，就是。嗯，这样算选边站，因为到最后我可能就会变成是我两边都会自己各分出一些时间相处嘛。嗯，但我就不会我就不要求他们一定要一起出去登山，一起出去喝酒什么的。
对，
那但我就是会各自花我自己的时间，然后各自跟他们相处。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还好，
这样算选边站吗？
这样还好啦，这样还好。而且，啊，老实说，如果真的已经闹翻了，应该。因为通常要求一定要见面，通常比较是父执辈那边会想要要求，就是要有一个团聚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状况，才会制造两边两军交战的画面嘛。嗯，那如果都已经闹翻，他们应该也不会想要求说再制造这种场合，所以应该到时候也会变，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之类的。对， 对啊，
你过年就不用回来了，我懒得看到他，看一次去一次。
过年就，我现在在想，我可能就是真的结婚之后也不会想要，我甚至想说过年之后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要求我的另一半要回娘，回老家，回娘家。
哦，这件事我有在想。欸，就是结婚以后自己回自己家过年不是很好
吗？欸，对啊，你要吃饭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好沟通，
对对，
但是一边吃一次，
对，
还是怎样，还是都不要吃，
对，
或是家各自过完年之后就解散，
就解散，
一切都很棒，不是吗？嗯，
对。
感觉接下来就要放一个征婚广告，这么棒的男人你什么呢？
我想到我那天你那天是有跟一个什么就是真女友还是什么的牌子造型
啊？对，
好，我要放在 IG 上给大家看一下，这么棒的男人哪里找？不要求你跟他回
那张拍的还不错，毕竟是感光细胞直照，
啊，直。
那我们来给这个妈宝，我们给谁打分数啊？给
王爸爸打分数，
给王爸爸打分数好了。我觉得王爸爸的演出，我给他同情的四颗星啊，
好高的同情心，
一把年纪都还要来替儿子收拾残局。
哦，这样这个角度切入还蛮有道理，好可怜。
是我后来你会觉得干超不爽。
他是好像他是快八十啊，
八十还八十一吧？哇，我就觉得干废物，都几岁还要我出来帮你写信不信？冲他小。
嗯，这个我给王爸爸的公关操作两颗星，
好，
真的像你写一样，就是开着油罐车往火里冲，就是他正在等于在往力宏身上再灌一拳。
那个好像老板补的，哦，但的确大家也是这样觉得。
对，
再说到公关灾难算是公关操作，嗯，这个我觉得王力宏这一次他的团队还是他的家族，还是他一个人。
对，到底谁处理啊？
对，都不好再冲单手，
真的
超棒的。
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王力宏就是他的公关处理好像停留在二十年前。
对，
然后想想也有道理，因为王力宏可能上一次出争议就是二十年前。
真的，
就是因为你给林富平的人，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就啊大意了，没有闪
的。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平常就要一直当一个偶尔有些富平的人。
对啊，
才可以一直有一些公关处理的机会。
你看沙泰尔多成熟啊！
哇，公关作为机制处理之王哎、欸，都可以开课教大家怎么公关处理了。
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他知道也出了什么蠢错。我想一下，第一时间李静蕾先发文，然后他就不回嘛，嗯，然后就叫王爸爸出来。第一个错误
不是对、啊、你要 shut the fuck up， 你就最好 shut 到底。
对，完全人间蒸发。
对，
就跟被中国消失一样，嗯，什么话都不要讲，嗯。但我觉得就算这件事情好像也有点难，就是这样消下去。
对，这个实在烧了太大，这不是装死就会过的东西。因为他已经什么代言全部都喷光光了，所以他就是已经就是危及到你整个人生涯的状况。
对，那第一个我觉得找家人出来，先不要说到底是不是妈宝问题。嗯，就是反正你找第三个来挡，感觉就是有一种你就是不敢面对啊，
对，
不敢承担的那种印象就出来。
应该说，如果你先出来，家人再出来当佐证的话，会比较好。
对，
对，就是好像哦，多一个人，可信度稍高，哎、欸，原本50-50，你现在变60-40之类的，哎、欸，好像还行哦。对，
而且这个对方就是冲着你来的，
对，
就今天又不是说一个什么不知道哪一个某。小咖艺人跑出来爆料说什么、嗯、他跟你有一腿什么东西、嗯、就是这种感觉只是侧翼过来打的，那你可能派另外一个侧翼去跟他对战、嗯、似乎是比较合理一点。
对，
因为就是大将不能先出来。
对对对对，
现在就是对方的大将就已经在门上敲门了，
哎哎，扣扣扣，
我很多证据出门。
好，爸爸说啊，义勇已经睡了。
就是这种感觉，超烂的。难怪会被骂。然后李静蕾就是看他爸爸发完之后就不爽。
对，
我爸爸有没有不爽啊、嗯、反正他就在追打、嗯、就是在写了很多，然后就是说如果王力宏那一天的下午3点前面出来公开道歉的话，嗯，他就要提告，
就要告诽谤。
他觉得王爸爸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是诽谤。
嗯，然后王爸爸里面声明里面提到说，就是当初整个家族都很反对他们结婚，然后是他自己就是算是唯一赞成的。嗯，然后我就回去查了一下新闻，然后就查到说，那个王力宏公布的时候说，我整个家族人都很喜欢静蕾，然后什么之类的，说干你会打你爸爸脸。
这真的就是20年前操作方式啊！
对，就是你要制造一个就是大家都喜欢，然后你真害死未来的你啊！
因为20年前的人如果发生危机的话，他们就会这样讲，因为大家也是死无对证嘛。
对，
没有人会真的会去查那么多，查到他们当年讲过什么。
对，
啊，现在就是一个什么事都会在网络上留下足迹的年代，
真的。
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就是公关处理就要从每一天的每一个小细节开始做起。
对对对，
你时时刻刻都要湮灭证据。时时刻刻都要把自己的足迹给顾好，
对，
不能有任何一丝的差错。把这个偶尔一次的公关危机呢，分散到你的平常来处理。嗯嗯，感觉我们又归纳出一个新的组织，
好厉害！我们在做中学。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这次感觉有些大事出现的时候，他们都不会拍影片。
他们整个都没影片吧？
几乎双方都没有影片。
我唯一比较生动的东西是亲笔信。我想说，天哪！
什么年代了还有亲笔信？
对，
而且据说记者很讨厌亲笔信哦，因为还要翻成那个文字很麻烦。
我今天就很生气啊，因为王力宏自己发的是后来我们等一下讲过，王力宏自己发的声明，他全部用截图哎、欸，什么毛病啊？哦、嗯，我都无法复制哎、欸
哦。如果你用 Apple 手机的话，他就可以把那个图片上的文字 copy 成真的文字哦。
哦，好哦。
但是我觉得他们会发文字是有原因的。
你说发照片吗？
就是不管是写文字或是发截图，嗯，反正重点是载体是文字嘛。
对，我觉得文字 OK 啊，可是我觉得我用截图啊，你发贴文就好了、为什么不发贴文？
因为比较好读吧？
哪有？
没有吗？
没有啊。
但我觉得如果你发贴文的话，会有一种干这好长读不完的感觉哦。但你发，你看像李静蕾的图，它就只有4张，嗯，你就觉得嗯，好像读得完。然后你读一读就哎、欸，好长哦！可是你已经读完了
哦，因为哦，所以他是以一个发 IG 为主的思维在发吗？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哦、然后，
可李静也比较用心啊，李静在每个平台都就相应的处理，就是他到发微博的时候，他就发天文，
那是哥伦比亚商学院出来的呢，什么跟你的王力宏什么等级？
在 V 给我发图发什么意思？快气死！不会用啊。
他对他真的社交平台都有选过，
对，
然后都知道怎么发。
嗯，王力宏没有，全部都
简单，
统一丢下去，
跟长辈一样。
对，而且就是 他那个不是被大家前说就写说 很多错字吗？
对
对，然后就是他那个面对面不是写成那个就是干面的
面
对，这完全不是一个 ABC 会犯的错误嘛，就是你 AB 即使 ABC 你会知道说就是
那个面是那个面，
那面是哪个面，
那个我觉得应该是简转繁的时候，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是简转繁，就是意思说他只写了一个简体版本，然后就直接丢繁体的转换器，
然后
直接跑出
去了，对，也没有润稿，
对啊，而且王大中就是他爸爸应该是台湾人，
对
对，那你学的中文字应该是繁体字，
对，
所以用简体字来创作一个道歉文的话应该不是你写的，
就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对啊，所以就是
而且他是
暴露无遗，
我真的不觉得
就是明星，我还说那个就是哦，你说他宿名是等于他自己在写自己的自传的那种感觉，
王大中拿的不是那个吗，
王大中是写繁体字没错啊，哦，没有，我意思是说就是王力宏就是他自己要贴他声明的时候竟然是用一个简体字去创作，然后还是丢个简繁转换器，然后校稿都没校稿就丢出来。
这个我可以认为说他是已经填中填到觉得简体字就是母语了。
哦，是吗？
就是他填了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吧。
好，哦，
这个我没有很意外。
哦 ,OK。所以你觉得他是你觉得他声明他自己写的还是团队写的，
不确定。就都蛮烂的。
都蛮烂。
就是他每一份之间都蛮烂的。
嗯，
这也看不出来到底中间有没有换人，
到底
看不出来有没有换人。
好，那你刚刚讲影片
哦，因为我觉得影片会有一种让人觉得看不完的感觉，然后，
哦，
然后你就是如果你要抓一个重点的话，你还要就是在看，就是捞到那个特定的时间点。
哦，所以你觉得没拍影片是反而是对的？
我觉得这比较好传播
哦，
因为就是而且你可以自己掌控你看的速度。
嗯，
然后比如说像这种八卦出来之后，你可能就会很想要赶快看完，嗯，或是赶快知道重点哪里跟别人分享。
哦，知道
是。但
是
影片没有办法，影片停中就两倍速。
哦，
然后你这边乱点，你说你又不一定点到重点。
哎，真的耶。
但文字就可以。
之前那个伯恩挥泪斩马谡的影片我也是花了两小时才看完。
是是，所以伯恩挥泪斩马谡说他那时候如果改用文字发，
嗯，
可能效果会更好。
这倒不一定。
会吗？
我觉得因为他有哭，就是
他
有真情呈现的成分。那，如果你只是出来有我对不起什么什么之类，那你不如真的用。
那应该说就是事件的回应也适合用影片。
嗯哼哼哼。
但是如果你是要就是出来开一个新的战场，
对，
可能用文字。
哦，对，这倒是，就是你要回击的话，用文字会比影片好。那影片是要展现你诚意的地方了。对
对，就是每个媒介有些不同的
哦，好深奥，
共用存在。
对的，
只能说。雷神是蛮懂得要如何运用这些素材的
啊，哦，真的，他脸都没不用秀一次就把这边锤死
了，对啊，
好强啊，
直接锤爆哎，欸，
对，而且他我发现他非常神秘，就大家都是对他所知的很神少，
对，
对，
可是我觉得从第一篇文之后就看得出来他应该是个
高手，
就是至少我觉得他的背景应该蛮硬的，
嗯，那你觉得他是自己在出一些事情还是有团队？
我觉得主要是自己，然后跟朋友。
哦，
嗯，
干典范，自己跟朋友屌打一堆公关操作公司，人家是有钱的，可以请团队操作，搞成这样。
但因为我看完那第一篇文之后，就觉得他应该就是我感觉出来，他应该学经历蛮强的，
嗯，
的人，
就是整个条理还有整个架构写的很完整。
对，然后
还有很多人写出来写文章来分析说到底要怎么写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那不得不说，如果你是一个学经济条件蛮好的人，嗯，你周边人应该也就是这种人，
嗯，
所以当一群这种人聚集起来之后，就可以轻松把王力宏的光公司打爆，哦，因为王力宏的光公司可能就只有一个学经济好的人，
嗯，
跟一群杂鱼。
为什么？
因为他
是专业的公司吗？
专业的公司，你觉得有办法请到所有人都是学经济很一流的人吗？
哦，可是我专门处理公关危机的呢？除非他是让自己的经纪团队原本的经纪团就去处理，那可能就是反正就很菜。
但我觉得素质一定有差
哦。
就你可能，比如说你的大主管是很一流的，
嗯，
你中介的可能就稍微弱一点，再下去处理的人就又再弱一点。
可是他看起来那个连主管都不一流嘞。如果说有人验过那个稿的话，那个真的超废到爆炸，
啊。
对 对, 對，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找团队处理啊。而且，中国这边的习惯处理方式不就是让对方消失吗？
哦，
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选择过的方法太少了，
嗯，
反正他们出了什么事就三文封杀封锁三文封杀，他们 没有试着想过说啊，今天这个
他们没有灭火的这个功能就对了。
他们就是直接假装没看到那火，
嗯，
但是
然后就是要买出来贵这样子，对不对？
对啊，在台湾来说，就是你必须要去感受那个舆论的流向，嗯，然后去控制那个舆论，
哦，
感觉会是比较难一点，
嗯，
啦，应该吧。好啊，那我们给这个
公关操作，
对王家的公关操作一个分数，我觉得充满娱乐性，我要给他五颗星。
我觉得真的是悲剧到爆炸，就是每次出来每次失分，我还没讲到他的道歉声明，道歉声明还是狂失分，对
对，
他到最后道歉
看了一下就
还在说啊，都是男生好了，到伤害到我为止，然后
这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过那个
对
应该要承担，
对对对，好了，就反正为了保护小孩什么之类的，讲那些陈腔滥调，一直拿小孩出来当那个，后面还直接讲说 gaslighting， 被讲说是 gaslighting， 就是那个煤气灯效应，就是拿在情绪控制的，
对啊，
对。好，我给他那个中文操作一颗星，烂死。
好，聊完了王力宏的新闻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被王力宏干掉的新闻。就是上个礼拜六呢，其实原本是一个充满正式意味的一天，因为我们那一天举办了全民公投，然后投了四个题目，嗯，然后四个题目就公投也是当天开票出来嘛。
对，
照理说呢，这个晚上的政论节目呢，大家应该都是在拼命的讨论说，公投结果为什么这样啊？
对对对，
没有，全部都是王力宏。
啊，那天晚上就爆了，对不对？
对啊，他礼拜五晚上就爆了。
嗯。
公投前天就爆了，然后我想说，哦，嗯，他是不是不想让大家投票？
哦，对对，好像是。
但我其实有点惊讶公投结果，欸，
哦，我非常惊讶，我怒赔，哦，还没赔钱，还没，哦，
我还没有算钱，
我还赔钱，
隔天整天在录影，
真的。
公投竟然是，应该说四个都没过门槛，这个我们已经预料到了。
对，
但我没有想到是四个居然都不同意大于同意，
真的是被打到脸都肿起来，
全盘皆输。
对，除了王力宏，要脸最肿就我了。
没有，我觉得你没有足以人种。
他说明知道，啊，他也没讲什么。
可是我没有，我也不觉得。我其实也觉得大概都会是同意比较多，除了合适。
干，
啊，很扯哎，欸。
对啊，
这真的蛮扯的吧？
嗯。
而且我觉得大多数人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结果。
对啊，
连我们这些政治敏感度这么高的人都没有料到了。
我不敢这样形容我自己，好失落。
对，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欸，我还是很压抑耶。就是一来讲，像我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投票动力应该是就是会反的人比较多。然后
对，
而且我很难想象到，就连反来猪，就是这种感觉很直观的题目，都还会有那么多人来反对耶。
基本上投票率大概都在四成左右嘛。
嗯，
所以这四成其实跟我们想象中差不多。
对，
就是说。其实大概都是一些基本盘在出来投票
哦，所以
然后没有太多的中间选民，嗯，因为上次总统大选是有到我记得六成，甚至快七成。
对，台湾人大选大概是六七成左右。对，
上次还有韩国出来催票，然后才到七成，
嗯，
这数字。然后那这一次的投票率大概是我们意料之中，
嗯，
但结果就是意思是说台湾的基本盘已经正式翻转吗？
对，但只能讲说，对啊，那就是基本盘动员。所以，哇哦，就是整个公投，就是民进党
都说不出话，
对，动员可以四个不同意，真的是营造了很成功了，好厉害，真的好厉害。
可是我本来真的没有感觉到他们有那么强的优势，欸，
我真的没感觉到，我真的没感觉到。其实选前有消息说，就是那个总统府那边的民调是认为说已经。就是出来猪都翻过来，都已经不同意大于同意。我想说，天也把不了，又来带风向。
嗯，就是，没想到我不是带风向。
对对对，
真的是风向是这样吹。
现实的风向已经变了，我的裤子被冲走了。
我只是那个裤管。
对啊，很扯。而且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中央社的 IG， 有整理那个各个县市的投票意向结果。
嗯， 嗯， 嗯，
真的是蛮跟基本盘分布蛮类似的，所以。真的是对吧，啊？如果要怎么去解释它，我虽然很讶异，解释它那只能说就是基本盘发威，就是大家各自动员你自己的人马，然后国民党已经烂到他的，我是没有觉得基本盘一定翻转了，啊，就是可是它，
可是应该说总数应该已经翻转了，
嗯，
就是所以假设下一次的中央选举， 感觉应该是民进党会拿下。
对
对，但是地方上的话，因为有地域的限制，所以应该不会跟现在差很多。
嗯
嗯，因为好像蛮多这次公投票仓是在高雄、台南那边，
嗯，
开出了超多不同意票。
对
对，
而且台北、新北全部都是，
恭喜台北、新北都是四个同意。
啊、新北不是，新北的核四是反对。
哦，合理，
就是果然是牵涉到自身利益，还是会投一下，
脑袋还是
比较好
一下，还是比较好了。
那果然就是破口嘛，
越想越
黄世修说，核四到时候就是新北是破口。
越想越不对劲。
嗯，
但我觉得蛮合理的啊，谁要核四啊？到底
对？然后我看那个宜兰也反对票也超多，对，只有台北市是同意。
那我真的莱猪，我真的想不到哎、欸。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很讨厌莱猪。
对啊，我觉得就是在我印象中，就是长辈就好讨厌莱猪。
对，哎、欸，大家都觉得好像莱猪真的到处吃得到，很可怕。
嗯，因为我那时候有大家去访问，说什么有去看仪表板的那个进口仪表板的灯超少，都不到1%嘛，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我觉得啊，完蛋了，就大家都不去看数据，大家觉得应该莱猪就是到处都是，
然后就灭团。
对，
然后连环保议题都激不起大家的兴趣，
而且。民进党在主打莱猪的时候，他好像也不是主打说就几乎吃不到或没进口、欸，他是说就是已经答应美国了，就是要
就是他们很讲这个。
对啊，我想说
我们不能失信于美国，
我说这个
要有贸易信用，
你不应该先讲说你进口进很少这件事放心没事吗？可是不是，他不讲食安，我觉得蛮聪明，就冲到不把食安给淡化掉，就是我们在讲贸易、
哦、
就已经开放了，就已经当怎么那之后会什么后果会不好哦，会
可是真的有人被这个恐吓到吗？
我不知道啊，可是那新闻帮全部都去投了。哇，我都听不懂欸，我就想说哦，
一般人不是会觉得说干牛在哪里又恐吓我，哪有那么夸张，你这边是讲讲的，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谈的，
就只能说大家真的很怕中国，因此或我们得罪美国这件事情
啊，天哪，
好诡异哦！
是我们脱节了吗？
对啊，
还是民意已经到了我们无法预测的境界了。
好厉害！
为什么啊？而且那个环保议题，也就是失效，
嗯，
无感。
对啊，
其实这一题其实我原本更担心，
是吗？
嗯，
可是我们预测的时候，本来就是早教，本来就第三名，因为我们还在争论说到底公投第一还是那个啊，买来住第一，我又输了，你对了嘛？公投是第一名，对。
嗯，
共同是同意票最多的，对，嗯，早教我没到很意外啦，差不多那个状况可能差不太多。
可是你仔细想说，因为早教这一题的话，它是一方是保护早教嘛，
嗯，
另外一方你要让就是支持三阶续盖，
嗯，
但是支持三阶续盖这个概念，其实一般人应该会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吧？
可是我觉得隐含一个概念在里面，就是。我要在改地方，然后要花更多钱、更多时间。很多人不想要承担这个后果。
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吗？大家都真的都知道三阶是为了发电吗？还是我把大家看得太笨了？
应该知道啦，应该知道。因为政府都一直在讲电啊，所以应该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以会去投票的那些人来讲，应该是可以。
还是他们大概知道这是干嘛，但是可能会有点搞不清楚细节。
嗯，
以为这是第三煤炭接收站。
现在就是不管接受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个不盖的话，就会缺电。对，然后民进党的支持者又比较反核电嘛。
对，
那我又要电，我又不要核电，那就是就盖就对了，对，就盖下去，对啊。
好吧，
他的确就是不同意大于同意一样，还让我很惊讶。可是他这同意票排第三名可以接受，对，
我觉得还是蛮震惊的。
嗯，
我决定要给这个令人震惊的结果。五颗星，
我也给五颗星，
太震惊了。
对 ，respect， 就是我无法预测。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今天没有什么搞笑精选新闻，
嗯，
是一个我在这两天看到的一个值得大家好好小心提防的一个新闻，
嗯，
这个新闻就是在说，但发生在美国有一个。女生她在酒吧里还要开车回家的时候，
嗯，
酒吧里要开车，这没有酒驾问题。好，先不管，
她可能就喝 soft drink。
对，她离开的时候呢，她就开车开开，发现她的手机在叫，
嗯，
一直在叫，然后她还拿出来看那个讯息是什么，然后讯息上面写说，
东西没有拿，
没有，你附近有一个别人的 AirTag，
什么意思
？AirTag 就是之前苹果出的那个小标签。它是让它放在那个你的包包里面，然后你的手机可以看到你的 AirTag 现在在哪里，然后用来找到你那些很容易丢掉的东西。 比如说有些人会把 AirTag 粘在钥匙上面，嗯，然后你用手机就可以知道你的钥匙丢在哪里。
那是会有限制说你只能看到自己的，还是会可以看到别人的？
你只能看到自己的。
OK，
好，但是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让，就是如果你附近有别人的 AirTag 的时候，它会显示，它会通知你，你别人你附近有一些别人的 AirTag 在你身边，
它会显示哦。
他会通知你有这件事情，
那不会告诉你是什么东西就对了。
他就只是侦测得到 AirTag 啊
，OK，
他不会说是什么东西嘛，因为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东西上面
，OK， 嗯，
但是他会跟你说，哎、欸，你附近有别人的 AirTag 哦，
就防止自己被偷被人家跟踪那种感觉这样。
对，那、啊、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很常发生，嗯，因为如果你就全部大家都在 AirTag 的话，你就会一直处于一个被 AirTag 包围的状况，
那不是很扰民啊？
对。但是他可能有一些设计去让他不要一直那么叫，嗯，就是他如果可能侦测到这边有十个 AirTag 的话，他就会知道说这里是在闹区，
对，
就不会侦测。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用。总之，这个女生呢，她发现，一开始她也就想说，可能是别的车旁边有吧，
对，
那就在叫，嗯，但是她开发现就已经开到一个附近又没车了。那个手机还是一直叫，
好恐怖、哦！
说你附近有别人 AirTag， 你附近有别人 AirTag， 然后觉得干很怪，然后就、嗯、他直接就没有回家，你就开到可能到别的地方去投诉，嗯，然后隔天就去车厂检查，就发现他的轮胎拱里面被粘了一个 AirTag。
你说中间那个架子那边吗？
就是轮胎的那个里面内侧嘛，哦，就粘在一个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子。
哎呦，
然后。他就检查完之后才知道他被别人粘的这个 AirTag， 嗯，然后后来，根据报道就是说，其实就这个案例已经发生过蛮多次，
嗯，粘车上哦，
就是一个是有些偷车者会用 AirTag 来做记号，
哦，
就粘你的车，然后他就知道你的车停在哪，再去偷，嗯，但像这个案例的话，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粘在你车上是要跟踪你回家。
所以 AirTag 即使到离很远，例如说就是我 AirTag 就是我钥匙留在高雄，然后我回到台北，我一打开还是可以知道他在高雄的，对。
我猜他应该有一个使用范围限制、嗯，因为我本身没有在用啊，嗯，我不知道他的技术细节是到什么程度，嗯，但如果他有人这样用的话，代表
应该是有个蛮大的距离，
至少在你的城市里面是可以这样用的，嗯嗯嗯嗯，因为假如说比如说我的钥匙放在家里，
对啊，
结果我离开一公里之后就没有用的话。那就蛮没用的嘛，
对，
所以我可能至少几公里内的状况下，应该是可以侦测得到我的 AirTag 在哪里。嗯，对。然后，哇哦，这个就一开始其实就有人担心会被这样用，然后结果现在也真的有人在这样用。嗯，那就好在说这个女生是用 Apple 的手机，她会自己跳侦测出来。
真的干，
好康的来了，
怎样？
Apple 现在有在那个 Google Play 上面呢推出一个那个 AirTag 的侦测 App
哦，
就是可以让这些安卓的人
可以反制，就对
对，因为这个真的会有点人身安全的危险，
真的、啊、有点恐怖哎，
所以安卓用户也可以下载这个 App 去知道说附近有没有 AirTag 在跟着你。
真的 iPhone 好讨厌，为什么研发这种东西啊？趁机嘛的，
不是啊，科技是无辜的、啊，就是被一些有心人士利用啊。
哦哦哦，
嗯。分享这个新闻，让大家可以小心，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
哇，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对，因为这个台湾应该也还蛮多人用的吧，我猜。嗯，不晓得。那如果说你的手机有这个功能的话，记得就是把它打开侦测一下。
以后要开那个社交距离，还要再开 AirTag 的侦测器，这样
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吗？嗯，对啊。好了，我们给这个精选新闻，
我给五颗星，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知识。对，
好，
好恐怖，
我觉得蛮重要，但是我不能给他太多的星星。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坚守娱乐价值的人。好了，
我以为你今天是果粉，
3.5颗。
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喜欢我们的节目的人呢，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跟你的五星留言。嗯、然后，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的话呢，也可以上这个。IG 然后找我们聊天，然后我们的 IG 是 IXRadio EYEXRADIO、嗯、那不管你是有什么想说的话，或是你有什么想抱怨的话，都可以在 IG 上面留私讯给我们。
对，然后给大家个迟来的圣诞节快乐，
圣诞快乐，
然后预祝大家跨年快乐，因为
跨年快乐，
不然下一集我们再录完又过了。
哎、欸，真的
耶，对啊，
好， 那就先这样了，拜拜。
好，拜拜。